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哋呢个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虽然这一两天天气不是很好，
虽然呢一两日嘅天气唔系咁好，
但是感谢主，大家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来参加安息的聚会。
但系感谢主，大家都可以遵守主嘅诫命嚟到守安息嘅聚会。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下昼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我们要从犹大书里面来提出3种危险。
我哋要从犹大书里面嚟到提出3种嘅危险。
一般人认为犹大书的作者
有本人认为犹大书嘅作者
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犹大长老。
系耶稣肉身嘅弟弟犹大长老。
在犹大书里面呢，
喺犹大书里
也
面，
可以说反映了在耶稣使徒时代后期的一个现象。
你都可以话反映咗使徒时代后期嘅一个现象，
有异端的冲击，
有异端嘅冲击，
教会信徒受逼迫，
教会嘅信徒受到逼
所
迫，
以写犹大书是为了要勉励当时代的基督徒。
所以写犹大书嘅目的系要勉励当时代嘅基督徒，
他们面临了有一些人的一些做法，
佢哋面临一啲人嘅做法。
但这些人在教会和宗教信仰上面，
但呢啲人喺教会嘅宗教信仰上面同埋做法
不
上
是一
面，
个很好的教导，
唔系有一个好好嘅教
所
导。
以犹大书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
所以犹大书有一个好明显嘅主
是
题，
要为真道来辩论。
系要为真道嚟到辩
因
论。
为在宗教信仰里面
因为喺宗教信仰里面
有出现了这样的人，
有出现咁样嘅人，
我们一起来看，
我哋一齐嚟到睇。
请看犹大书的11节到13节。
请睇犹大书嘅11节至13节，
11节到13节，
11节至13节，
在新约圣经353页。
喺新约圣经353面，第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道，巴兰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外籍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密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在这里特别谈到他们有祸了。
喺呢度特别讲到话佢哋有祸啦。
那这个他们呢，
呢度嘅他
就
们
是讲这12节说的这样的人，
就系12节所讲嘅这样的人。
在英文里面把这样的人是翻译成这些人。
喺这样的人喺原文里边系翻译成
那
这
这
些
样的
的
人
人，
有祸了。
咁样嘅人有祸啦。
我们来看那个19节，
我哋睇第19节，
因为那些人有动作。
因为嗰啲人有动作。
19节这里说，
19节呢度
这
讲，
些人就是引人结党的人呢。
呢啲人就系引人结党嘅人。
那这些人是属乎血气的人呢？
呢啲人系属乎血气
那
嘅人。
这些人是没有圣灵的人呢？
呢啲人系冇圣灵嘅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有祸了。
所以我哋喺呢度见到话呢啲人有祸啦。
如果把犹大书看完的时候，
如果我哋将犹大书睇完
这
嘅时
些人
候，
就是伪善的教师的，
呢啲人就系伪善嘅教师，
就是假的教师，
就系假嘅教师，
假的先知，
假嘅先知，
假的宗教领导者啊，
假嘅宗教领导
他们
者。
也参加在教会中的爱洗的生，这个这里讲爱洗就是团契生活啊。
佢哋都参加教会里面嘅外籍，外籍就系教会里面嘅团契
但
生活。
是犹大书里面怎么描写这些人呢？
咁但系犹大书里边点样去描写呢啲人
说
呢？
这些人是礁石
话呢啲人系礁石。
我们看那个12节，
我哋睇第12节。
当他们在教会参加团契生活的时候，
当佢哋喺教会里面参加团契生活嘅时
候，他们这些人正是礁石。
佢哋呢啲人正系礁石。
想到礁石，你很容易就想起来海边，海里面有那个黑黑的岩石，就叫做礁石。
我哋讲到礁石，一谂起就系石喺海里边有啲黑色嘅岩石，就
但
系礁石
是
啦。
原文小字这样说，
但系原文嘅小字
这个
咁样
礁
讲。
石解释成玷污。
这个经世解释成为玷污，
也就是污点呐、
啊，就是污点，
也就是斑点呐、
啊，就是斑点。
那但是在这里，它是影响人呢、啊。
但呢度佢系会影响人。
在神的爱席上面，
喺神嘅爱席上面，
在也就是指着神的教会团聚生活里面，
亦都指喺神教会爱嘅团聚
里面。这种假的教师，
呢一种假嘅
假的先知，
假嘅先知，
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危险。
佢哋可以话系一种嘅危险，
也是一种暗礁啊。
亦都系一种嘅暗礁。
当一个船在海上行走，
当一只船喺海上面行走，
他们也非常害怕碰到海里面看不见的这个礁石啊。
佢哋好惊会撞到喺海里面睇唔见嘅
礁石，或者看不见的冰山，
或者系睇唔见嘅冰
山，或者看不见的这个石头，
或者系啲睇唔到嘅石头。
所以对船来讲很有危险，
所以对于船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对于从属灵的意义来讲，
所以从属灵的意义来讲，
这个假的教师假的先知，
假的教师假的先知，
他们的行为动作，
他们的行为动作
都带了污点，
都是带着污点，
所传的话都是邪端异说，
所传的说话都是邪端异
说，很容易动摇基督徒的心，
很容易去动摇基督徒的心，
就好像在海里面的暗礁使船只沉没一样，
就好似海里面嘅暗礁使船只沉没一样。
这种人的做法，
呢种人嘅做法，
你很容易分辨，
你好容易去分辨。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十三节，
我嚟睇下十三节，
十二节啊，
十二节，
十二节的中间呢、啊？
十二节嘅中间，
这里说他们做牧人呢、啊？
呢度话佢哋做牧人，
也就是做教会的领导者，
就是做教会嘅领导者。
他们只有什么呢？只知道喂养自己啊！
佢哋只系知道喂养自己。
这种人以自己为优先呢？
呢啲人以自己为优先。
他在做神的工作，
佢哋做神嘅工作，
传讲基督的福音，
传讲基督嘅福音，
不是为见证耶稣基督，
唔系为咗见证耶稣基督，
不是为让人能够得救，
唔系要让人得救，
而是喂养自己，
而系喂养自己，
而且还无所惧怕，
而且仲无所惧怕，
真的是做得很没有羞耻，
真系做得好冇羞耻。
对，曾经有一个外教会的领导者，
曾经有一个外教会的领导者，
因为他们举办一场聚会，
因为他们举办一场的聚会，
他们目的是为了要拿钱，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钱。
我们有两户慕道朋友，我们常常会做家庭的布道聚会，
有两户的慕道朋友，我们常常都会做，
但是他们原本属于另外一个别的教会，
他们原本属于另外一间的教会。
那我们那一天要去的时候有通知，
我们那天要去的时候有通知。
那他们原来教会的牧师啊，很怕 这两户信徒流失，
他们原来的牧师很怕这两户的信徒会流失。
为什么？因为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啊，听一点点道理，唱一首诗，马上就有一个网子要装钱。
因为每一次听少少道理，唱咗诗之后，就有个碗拿出嚟要
装钱。那个牧师的薪水是按照教会的人头来计算。
咁牧师嘅薪水就按照教会里面嘅人头
计算。比如说一个月每一个人要给300块。
譬如话一个月每一个人要俾三百。
300块不多哎。
300蚊唔多。
但是你这个教会如果有300个信徒，那就不一样了。
但如果教会里面有300个信徒，就唔一样啦。
一个人300块，
一个人给300蚊，
300个信徒就多少啊？
300个信徒有多少钱呢？
9万，
就9万。
如果是港币不得了哎。
如果是港币就不得了了。
就算新台币9万也是不得了。
就算是新台币9万也都不得了了。
哇，所以你看两户信徒加起来快20个啊。
所以两户的信徒加起来差不多20个。
20个就少掉多少钱呢？
20个就少了多少钱呢？
6000块啊。
就是6000蚊。
港币6000也是很大了。
港币6000蚊都很大。
当然他是在乎人数少了跑到真耶稣教会墓道啊，
当然他是在乎人数少了走到
去，所以那个牧师知道我们要来他先去，
所以牧师知道我们要来他就先去，
带他的左右护法干部也去了，
他就带他的左右护法干部都去，
因为他们那种祷告是这个会让人跌倒然后抽筋昏迷的那一种啊，
因为他们祷告是会让人跌倒然后抽筋昏
迷，所以他旁边的那个部下是我们称作左右护法，
所以他左右那两个就是我们称为左右护法，
其实不是我们称啊，
其实不是我们去这么称
呼，而是他这个旁边的干部跟我们说我们是这个牧师的左右护法，
而是他的干部跟我们讲话我们是牧师的左右护
法，他们正在聚会我们就在外面看，
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在外面看，我
们由窗户看进去，
才讲不到5分钟的道理，
讲不够5分钟的道理，
然后就唱一首诗歌，
然后就唱一首
诗歌，那首诗歌题目叫我爱牧师，
然后嗰首诗歌嘅题目叫做《我爱牧师》。
哇！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拿着那个网子啊，到他前面，你不给他，特别唱很大声，我爱牧师这样。
然后就有一个人拿着个网摆到你前面，如果你不捐的话，他就唱得特别大声，我爱牧师。
这个感觉真的是喂养自己耶。
这个感觉真的喂养自己。
我有一个叔公。
我有一个叔公。
他是另外一个教派的牧师。
他是另外一个教派的牧师。
他很想来我们教会。
他很想来我们教会。
但是他问我一个问题。
但他问我一个问题。
如果我到你们这一次教会，我还可以做牧师，我说不行。
我说如果我去你们教会，我可不可以做牧师，我就说不行了。
你是真的要来信罪得赦免受洗啊？
你是真的要来信罪得赦免受洗？
你就跟一般一样啊。
就同一般人一样。
如果可以，也是要接受我们神学训练啦、
啊。如果可以的话，都要接受我们的神
学训练。确实，按照圣经来。或许神恩待你不知道啊。
确实按照圣经或者神恩待你都
不定。哇，他说那这样我退休以后，没有力量我再来信。
咁佢话我退休之后冇力量先再嚟信、
他们一直，我问他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我问佢点解你咁样讲？
他说现在我在这个教会一个月十几万呢。
佢话我而家喺呢间教会里边一个月。
我的孩子还要读书啊。
我嘅孩子
还要怎样？如果我去门那边没有工作了，我怎么养啊？
咁如果我去到你哋嗰边冇嘢做嘅话，点样养佢哋咧？
他很知道我们的道理很对。
佢知道我哋嘅道理系好啱嘅。
他也跟我这样讲。
佢都咁样同我讲、
如果以后你们的教会有什么刊物，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份哦。
如果你哋第时教会啲咩嘅刊物，一定要寄一份俾我。
你们道理太好了。
你哋嘅道理太好啦。
真的是照圣经来。
真系照住圣经。
但是我讲到都用那个咧，你不给我就没办法。
我讲到都要用嗰啲，如果你唔俾我就冇办法啦、
他知道我们道理好。
佢知道我哋嘅道理好。
教会对。
知道我哋教会啱嘅。
但是考虑到现实的利益问题。
但考虑到现实利益嘅问题。
对他没有办法来啊。
佢就冇办法出嚟。
但是我很清楚。可以知道，
但佢好清楚嘅，可以知道。
他们在带领宗教的方向啊，
佢哋带领宗教嘅方
向，用自己的利益来想啊，
用自己嘅利益嚟到谂，
就喂养自己诶，
系喂养自己。
他还跟我这样讲啊，
佢仲咁样同我讲，
如果没有钱，孩子要去上学啊。
如果冇钱，孩子要读书。
我随便找两三户信徒祷告一下，一次祷告3000块，三户就9000。
佢话我随便揾两三位信徒祷告下，祷告一次就3000蚊啦。
我听了吓一跳。
我听了之后就吓咗一跳。
我们真耶稣教会不是这样。
我哋真耶稣教会唔系咁样。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嘅名祷告。
求神在中间。
求神喺中间。
显出神的生命的恩典见证。
显出神生命恩典。
白白得来，白白付出。
白白嘅得嚟就白白嘅付出。
哇！他说你们教会真的太属灵了。
佢话你哋教会真系太属灵啦。
如果全世界要得救的教会，我看只有你们教会。我们其他不行不行。
我谂如果全世界只有得救的教会，就净系得你哋一家，我哋其他都唔得。
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啊，我就，那你这样做，做牧师很对不起神呢。
因为是自己牧师，我就同佢讲话，你咁样做牧
师，他说我每次祷告都向神悔改啊。
佢话我每一次祷告都向神悔改。
主啊，
主啊，赦免我。
现实的生活没有办法，赦免我啊。
现实嘅生活冇办法，神赦免我。
这是我听到一个亲戚长辈。他做牧师，但是他有这样的讲法。
呢个我听到一个亲戚长辈做牧师，佢有咁样嘅讲法。
你变成宗教信仰的一个礁石暗礁，真的不好。
你变成一个宗教教师嘅暗礁就
唔
好啦。
不但喂养自己哦。
你唔单止喂养自己。
你看那个十二节的后面。
你睇十二节嘅后面嗰度。
我们如果看下去的时候，甚至看得出。喂养自己为一个优先的基础，
我哋睇落去甚至见到系喂养自己为一个优先的基础。
最后就是养肥自己啦。
最后就系养肥自己。
对，甚至有一种纵情的享受。
甚至一种纵情嘅享受。
这世界有很多各种宗教学派。
世界上面有各种嘅宗教学派。
有的贪财。
有啲贪财。
有的贪色。
有啲贪色。
纵情享受。
纵情享受。
甚至连政府法律都不允许的教派。
甚至有政府法律都不允许的教派，
让人跌落深谷的一种现象，
让人跌落深谷的一个现象。
那谈到这个时候，
讲到这个时候，
尤其犹大叔讲到假先知的这样的人，
尤其是在犹大叔里面讲到假
宗教信仰上面的假领导者，
宗教信仰上面的假领导者，
在道理上面的一种假的教师，
在道理上面一种假的教师。
犹大叔虽然短短的，
虽然犹大叔很短的，
但是用了几个字眼呢、针对这些人来做一些责备。
但是用了几个字眼针对这些人来责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些现象有哪一些呢？
有些什么的现象呢？
请看那个十二节，
请看第十二节
下半段，
下半段。
这里说没有雨的云彩啊。
因为话冇雨嘅云彩。
也就是说，没有水啊。
就系话冇水。
那这种人呢、啊，他们做教会的领导者啊。
呢种人佢哋做教会嘅领导者。
有云彩，没有水啊。
有云彩，但系冇水。
干干的。
好干嘅。
那神的教会应该不缺水啊。
神嘅教会应该唔缺水。
水常常预表着神的灵啊。
水常常预表住神嘅圣灵。
那神的教会工作没有圣灵的见证。
神嘅教会工作冇神圣灵嘅见证。
那这样的带法有问题啊。
咁样嘅带法系有问题。
所以跟从这种人啊，没有神的滋润，圣灵的见证。
所以跟从呢种人就冇神嘅滋润。
被风飘荡。
被风飘荡，
风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着世俗的潮流了。
风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着世俗的潮流。
所以世俗有什么样的潮流？
所以世俗有什么样的潮流？
就成为一个主流，
就会成为主
流，然后就影响到教会，
然后就影响到教会。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表明没有神的同在，
表明没有神的同在。
然后再来看这个十二节的后面，
然后再睇第十二。
那他们这些人呢、啊，就好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一样。
哇！呢啲人就好似秋天冇果子嘅树。
一旦到了秋天呢、啊，
一旦去到秋天，
那个叶子就会变黄啊，
嗰啲叶就会变黄，
然后有的掉下，
然后有啲就跌落嚟。
好像在秋天长果子的树没有嘛？
好似喺秋天长果子嘅树系冇嘅。
我们国内有没有秋天那个果树长果子的？
我哋国内有冇啲喺秋天可以生果子嘅树？
好像这个大自然的世界。
在一个大自然的世界、
这个秋天叶子掉了，
秋天就会落叶、
很多的树都是光秃秃的，
很多的树都是光秃秃的、
因为它要面临冬天的来临，
因为要面临冬天的来临，
然后就到春天再继续长绿叶开花，
然后就去到春天继续长绿叶开花。
这些人、就是如同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有些人就好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就是说 人近黄昏了已经没有用了，
就是人近黄昏已经没有用了。
为什么？因为没有神同在、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的同在。
这个树它有什么生命呢？
那这棵树有什么生命？
对，我们再来看那个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再看十二节最后一句话。
这种树死了又死，
这种树死完又死，
不但不结果子、
不单止不结果子，
死了又死，
死完又死，
随时可以拿来砍在丢在火壶里面、
随时可以将它斩下来扔在火壶里面、
当作柴火，
当是柴火。
这个是表明没有生命，
就是表明他没有生命。
这种人的做法，
这种人的做法，
这种人的带领，
这种人的带领，
没有生命，
是没有生命，
甚至连这个树的根都要被拔出来，
甚至连这棵树的根都要被拔出来。
这句话是旧约圣经最常用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旧约圣经最常用的一句话，
也最喜欢用的比喻、
也都是一个最喜欢用的比喻。
那个树根连根拔起、
将树根连根拔起，
这个表明什么？
这个表明什么呢？
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人，
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人。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五十三篇，
我们看一下诗篇的五十三篇，
诗篇的五十三篇，
诗篇的五十三篇，
五十三篇第五节，
五十三篇第五节，
第五节，
第五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
哇，在这里、把那些不遵照神吩咐的人、来做一个审判、
这里是对那些不遵照神吩咐的人作了一个审判、
甚至受到敌人攻击，
甚至受到敌人的攻击，
照自己的行为显出自己的羞耻，
自己的行为显出自己的羞耻，
原因是神离弃他们，而且要刑罚审判他们，
原因是因为神离弃他们，而且要刑罚审判他们、
攻击到让你的骨头都散开、
攻击到连你的骨头都散开了、
这个意思就是像树连根拔起让你无法生存、
这个就好像树连根拔起让你无法生存一样。
我们再来看箴言第二章，
我们再来看箴言的第二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箴言第二章二十二节，
箴言第二章二十二节，唯有恶人必被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
在这里有一种人他必剪除，
呢度有一种人必定被剪除，
就是恶人，
就系恶人。
所以看到犹大书的那个假先知、假教师，
所以我哋睇到犹大书里面嘅假先知、假教师，
就当作恶人这样看待，
就将佢哋当作恶人嚟到看待，
要必被剪除，
会必被剪除，
连根拔起，
连根拔起。
这个在主的日子审判的时候要做的动作，
喺主嘅日子审判日子要做嘅动作。
那我们再来看犹大书的十三节，
我哋再睇翻转头犹大书的第十三节，
十三节说那些人就是大海里面的狂浪，
说那些人就是大海里面的狂浪。
这句话是比喻着不敬畏神的一种人或潮流，这
个就是比喻着一些不敬畏神的人或者是潮流。
现在有许多科技文明进步，
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文明进步，
但是有很多的做法思想观念，
但有很多的做法、思想和观念，
甚至包括宗教信仰，
甚至包括宗教信仰，
是随着现今世俗的潮流而改变的，
是随着现今社会潮流来改变。
对，这有时候不合圣经就成为不敬畏神的一种动作，
有时不合乎圣经就成为不敬畏神的动作。
对，是这种狂浪，
所以这种的狂浪，
这种世界的潮流，
这种社会的潮流，
我们还是要做分别的，
我们都是要做一个分别，
不然就成为犹大书里面讲的那些人的信仰动作，
如果不然就会成为犹大书里面所讲那些人的信仰动作。
那十三节的第二句话，
十三节的第二句话，
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啊，
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
那个海浪啊，它打到礁石或岸边的时候，
那些海浪打到去岸边或者是礁石的时候，
它那个一波波的波浪就带着白色的浪花，
那些一波波的波浪就会带着白色的浪花。
我们那个如果有冲浪的人就知道，就是用那个浪花来表演技术啊。
如果有滑浪的人就会知道藉着那些浪花来表演技术。
但是在这里讲海浪冲出的这个浪花如同白色的口沫，
这里说海浪冲出的浪花就好像白色的泡沫，
而这个沫子就是一种可耻的事情，
而这个沫子就是一些可耻的事。
在这里是讲一种犯罪的情势，
在这里讲的就是犯罪的情色。
我们看到那个鱼啊，
我们见到鱼，
如果你把它拿开，从水拿开放到路上，
如果我们将鱼从水拿开放
在
路上，
它就在那边一直这样喝不到水啊，
它的口就在那里，
没有多久
它
的那个黏液就跑出来了，
没多久那些黏液就会走出来。
那个骆驼啊，
那些骆驼
它一直走一直走，
它一路行一路行，
如果忘记给它喝水啊，
如果你不记得给水它喝，
它会搅动，一直这样的时候它这个旁边也是白白的那个唾沫啊，
它后边也会有一些白的唾沫。
如果我们不小心吃到毒药，
如果你不小心吃了毒药，
你吃完以后不久也是会有白白的唾沫的，
你吃完之后没多久也都有白色的唾沫。
这里讲那个海浪的沫子，
这里所讲的海浪的
白色的浪花，
白色的浪花，
讲着一个人犯罪的情势发生，
就是说一个人犯罪的情势发生。
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三节，这里又说，
然后我们再看十三节，这里又说
流荡的心，
流荡的心，
这是描写犯罪的流星从空中坠落，
就是说犯罪的星从空中坠落。
因为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因为看启示录的时候，
那个大龙他在天上征战失败了，
大龙在天上征战失败，
被摔在地上，
被摔在地上，
然后他摔下来的时候，他的尾巴又把众星也勾住一起摔下去，
然后摔下来的时候，他尾巴将众星勾住都一起摔下
来。天上是讲明神的同在，
天上是讲明神的同在，
犯罪的天使，
犯罪的天使，恶魔
被摔在地上，
被摔在地上，
落入到黑暗之中，
落入在黑暗之中，
消失在黑暗中，
消失在黑暗之中。
那两页之间的赤经其中有一卷书叫以诺，
两页之间有一种赤经叫做以诺书，
这个就有描写到那个流荡之心的堕落，
就有描写到流荡之星的堕落，
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三节，
所以我们看十二到十三节，
他用了几个字眼都在描写这些人的一个结局，
他用了一些字眼去描写这些人的结局，
他们甚至啊落入黑暗的深渊里面，
他们甚至落入黑暗的深渊里面，
这很可怕的，
这个很可怕。
不管他们在世界曾经成就什么，
无论他们在世界上曾经成就
了什么，但是不照着神的吩咐，
但如果不照着神的吩咐，
成为一个假的教师，
成为一个假的教师，
假的先知，
假的先知，
假的宗教领导者，
假的宗教领导者，
他的结局就是要落入黑暗之中，
他的结局就要落在黑暗之中。
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章，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
启示录的二十章
十节，
第十节，
二十章的十节，
二十章的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在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节里面，
在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节里面，
新约圣经三百七十四页，
新约圣经三百七十四页，
这里就描写了这个迷惑世人的魔鬼啊。
这里就描写了迷惑世人的魔鬼，
他是我们肉眼看不见，
他是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会利用那个兽和假先知，
但会利用兽和假先知。
如果根据启示录十三章来讲，
如果根据启示录的十三章，
这个就是讲的社会的某一种势力，
这个就是指社会上某一种的势力，
可以影响到政治和宗教，
可以影响到政治和宗教。
假先知代表着宗教的一个带领啊，
假先知代表宗教的带领，
他的背后是被魔鬼给牵引啊，
他的背后是被魔鬼所牵引，
不照着神的道理走啊，
不照着神的道理走，
最后要被判入这个永远的地狱的刑罚，
最后会被判入永远地狱的刑罚，
昼夜受痛苦，
昼夜受痛苦。
所以顺着这些人，
所以如果顺着这些的人，
最后就要跟他们同样的结局，
最后就要跟我们一样的结局。
所以我们应当要谨慎，
所以我们应当谨慎，
不要落入到这种危险的境地，
不要落入这个危险的境地，
不然不单自己落入这种黑暗的深渊，
不单使自己会落入这个黑暗的深渊，
甚至还会惹耶稣基督的愤怒来责备，
甚至会惹耶稣基督的愤怒而责备。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灵魂得
救的人，而不是要成为一个灵性上面像畜类的这种野兽一样，
而不是好像灵性上像畜类的野兽一样
败坏自己，
败坏自己。
所以要避开和防备这些犯罪的情势，
所以我们要避开和防备这些犯罪的。
虽然犹大书这样短短的、
啊、虽然犹大书是很短，
不过一章，
只不过是一
章，但是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和劝勉，
但里面有这个这样的教导和劝勉。
那以下我们就要谈犹大书中谈到三种危险，我们要特别留意。
以下我们就讲到犹大书提到三种的危险，我们要特别留意。
我们要成为蒙神得救的人，
我们要成为蒙神
在神光明中活的人，
在神光明中活的人。
我们要注意这三种危险，
我们要注意这三种的危险，
才不会离开了神的恩典，
甚至不会离开神的恩典。
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的十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的第十一节，
十一节，
第十一节、
我们看前面，
我们看前面，
这里说这些人有祸了，
这里说这些人有祸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因为走了该隐的路。
我们首先要讲的，
我们首先要
就是第一种危险，
就是第一种的危险，
叫做该隐的道路，
叫做该隐的道路。
那该隐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呢、啊、被神弃绝？
该隐是在什么事情上面被神弃绝呢？
是在献祭的问题上面，
是在献祭的问题上面。
那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一节到八节里面，
一节八节里面，
他的献祭的动作出现了瑕疵，
他献祭的动作出现了瑕疵，
所以不得到神的悦纳，
所以得不到神的悦纳。
神不悦纳你的献祭，
神悦纳你的献祭，
应该自我要检讨，
应该要自我检讨。
但是该隐生病了，
但是该隐生病了，
心里生病，
他心里边
做错了，
做错了，
神不悦纳他的祭物，
神不悦纳他的祭物，
他不反省悔改检讨自己，
他不反省悔改检讨自己，
他反而检讨弟弟人，
他反而去检讨弟弟，
就是因为弟弟有你啊，神就喜欢你的献祭、啊、
就因为有这个弟弟，所以神就悦纳你的献
祭。如果我们详细看那个内容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详细看那个内容
的时候，弟弟献的是流血的祭，
弟弟所献的是流血的祭，
他从羊群当中拿出最好的公的羊来献给神，
他从羊群当中拿出最好公羊来到献祭，
不单单是流血的祭，
不单单是流血的祭，
而且是燔祭，
而且是燔祭，
神喜欢，
神所喜欢。
但是做哥哥的呢，
但是做哥哥的呢，
他 偏偏不懂，
偏偏就唔识。
他是做农的，
佢系做农嘅。
他把农作物里面啊，那个叫做数据献给神。
佢将农作物里面嘅数据献俾神。
数据不能单独献嘅，
数据系唔可以单独献。
那我们就可以想，弟弟为什么知道，哥哥不知道？
我哋就会谂，点解弟弟知道，但系哥哥唔
知？但是希伯来书对献祭的问题这样说。
但希伯来书对献祭嘅问题咁样讲，
他说弟弟亚伯是全心来献祭给神。
话弟弟亚伯系全心嚟到献祭俾神，
所以他的记录就很美。
所以佢嘅祭物就好美。
哥哥不是全心，
但系哥哥唔系全心，
随便做，
只系随便嘅做。
所以弟弟的祭被悦纳，
所以弟弟嘅祭就被悦纳。
但是这哥哥检讨弟弟，
但系哥哥竟然去检讨弟弟。
创世纪四章第八节，
系创世纪嘅四章第八节。
两个人在田间工作，
两个人喺田间工作，
哥哥看旁边没人。把他杀死放埋在土里面，
哥哥见到左右冇人就将佢杀死埋喺土里面。
这件事神怎么发现？
呢件事神点样发现呢？
从地里面弟弟流血的声音到神那边去，
从地里面弟弟流血的声音去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想想看，
所以我哋谂下，
我们这个人的世界，
我哋人嘅世界
真的就像是一种强害一样，
就好似一种强害一样。
啊，昨天晚上因为八号风球，
昨晚因为八号风球，
小弟跟陈长老就哪里也没去，
所以小弟同陈长老边度都冇去，
去看电视有那个国家地理杂志那个电视，
就睇电视有嗰个国家地理杂志，
刚好在播那个暴力的事件，
啱啱去报道一啲暴力嘅事件，
他就播出那个动物，这个厉害的动物吃不厉害，
就播出一啲嘅动物片，一个犀利啲嘅动物，
一直播到那个最小的。
一路播到最
细只嘅，在沙漠也是一样咧。
喺沙漠里边都一样。呢个食嗰个。
他走到那边，一被那个吃，冲！另外一种小动物也吃他。
佢走到另外一边，另外一个
题目叫做暴力的世界。
题目就叫做暴力嘅世界。
动物的自然法则也是。
动物嘅自然法则亦都系咁样。
所以过去很早很早的世界，大的动物来不及追小的，所以没得吃，死掉了，所以都变小了。
在过去很久很久之前，因为大的动物追不到小的，所以就饿死了。
但是我们人的世界不长不也不是这样吗？
但我们人的世界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我吃你，你吃我，
我吃你，你吃我，
在商场还不是一样，
在商场都是
一样，在公司斗来斗去，
在公司都是斗来
斗去，把你拉下来我就占那个位置，
拉你下来我就坐你的位
置，公家机关也一样，
公家的机关也一样，
私人机关也一样，
私人的机关
也一样，连最单纯的学校教育的学校也是一样，
连最单纯的学校教育都一样，
好像都是这样，
好像都是这样。
哇，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很麻烦，
都在走那个该隐的道路，
都在走该隐的道路，
政治经济教育都一样，
政治经济教育都一样。
所以我们要防备该隐的道路，它是一种危险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去防备该隐的道路，因为它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该隐的道路是一种不真诚敬拜神的道路，
所以我们知道该隐是一种不真诚敬拜神的道路。
该隐的道路是一种血气的道路，
该隐的道路是一种血气的道路，
是站在杀败人的这种立场上面来建立自己的王国，
而是要在站在杀败人的这个立场上面建立自己的王国。
该隐的道路是一种犯罪的道路，
该隐的道路是犯罪的道路。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
出埃及记二十章，
出埃及记二十章
十三节，
十三节，
在这里所以当时就立下一个诫命，
因为这样在当时就立下咁样嘅诫命，不可杀人。
可见在以色列会中有这样事情发生。
所以可见喺以色列嘅会中有咁样嘅事情发生。
既然立为诫命的条例，
既然立为诫命嘅条例，
所以该隐的道路是一种犯罪的道路。
所以该隐嘅道路就系一个犯罪的道路。
当神问他你弟弟在哪里的时候，
当神问佢你弟弟喺边度，
他向神这样回答，
佢竟然向神咁样回答。
我难道是专门看管照顾我弟弟的人吗？
难道我系专门看管弟弟嘅人吗？
所以该隐的道路是一种欺谎的人生。
所以该隐嘅道路系一种欺谎嘅人生。
耶稣很讨厌这种人。
耶稣好讨厌咁样嘅人。
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佢称呢种人系乜嘢嘅人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嚟睇约翰福音嘅第七章。
第七章的四十四节。
第七章嘅四十四节。
七章四十四节。
七章嘅四十四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不起，是第八章的四十四节。
对唔住，系第八章嘅第四十四节。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在这里啊，他说欺谎的人的父亲是魔鬼。
这里说这个欺谎的人的父亲是魔鬼。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不守真理。
曾有这个世界有人的历史以来，
从这个世界有人类的历史以来，
谁最先杀人？
谁是最先杀人呢？
就是该隐嘛，
就是该隐。
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心里面没有真理。
他后来欺骗神，
他后来欺骗神。
明明杀了弟弟，他假装不知道。
明明杀了弟弟，假装不知道。
所以啊，你看走该隐的道路，
所以你看他走该隐的道路，
就是欺骗的人生，
就是欺骗的人生。
那这种人啊，是成为他认魔鬼为父亲，
这种人他认魔鬼为父亲，
他甚至成为一个说谎人的父亲，
甚至成为说谎之人的父亲。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该隐的道路，
所以你千万不要走该隐的道路，
免得受咒诅无法见神的面，
免得受咒诅无法见神的面。
如果我们信主信到后来不能得救见主的面，
如果你信主信到后来不能够得救见主的面，
那就非常可惜，
那就非常可惜。
所以第一种危险，
所以第一种的危险要注意，
不要踏上该隐的道路，
不要踏上该隐的道路。
你心中在恨人，那个也是杀人的动作，
你心里面恨人也都是杀人的动作，
所以我们要留意。
所以我们要留意。
那第二个，
第二个
要注意的危险是什么呢？
要注意的危险是什么呢？
请看犹大书，
请看犹大书
十一节，
十一节
中间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
又为着利益往巴兰的臭庙里直奔，
又为了利益往巴兰的创庙里。
这个巴兰啊，是一个叙利亚的先知，
巴兰是叙利亚的先知。
有摩押王巴勒，
摩押王巴勒，
他请巴兰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
他请巴兰先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
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二章和生命记二十三章里面，
这个记载在民数的二十二章和生命记二十三章里面。
甚至这里说又为了财富，国王给他财富，然后就要来去咒诅以色列人。
这里说为了财富，国王给他财富就要咒诅以色列人，
所以他要来咒诅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所以他要来咒诅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是为着不义的工价来做的，
是为了不义的工价来做。
对，这个在民数记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在民数记里面讲得很清楚。
甚至彼得长老也把这样的事再一次提醒这个信徒，
甚至彼得长老都将这件事再一次提醒信徒。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
来看
一下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彼得后书第二章，
彼得后书第二章，
请看这个十五节，
请看第十五节。
对，我们从十四节开始，对不起，十三节哈。
我哋先由第十三节
看到十六节，
我哋由第十三节睇到第十六节。第十三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如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身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路以人延难了先知的狂妄。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见到，
把那一些不义的人，
将那些不义的人，
为了利益得取不义的工价的人，
或者利益得取不义工价的人，
或者是照着自己私欲情欲行的人，
或者照着自己的私欲情欲去行的人，
然后贪婪一切的事的人，
然后去贪婪一切事的人，
那这种人被称作是咒诅的种类。
这种人被称为咒诅的种类。
十五节说，
十五节
他们离弃正路，
他们离弃正路，
走偏差了，
走偏差，
是走到谁的路上面呢？
是走在边个人的路上？
走到巴兰的路上面，
是走在巴兰的路
上。贪爱不义的钱财啊，
贪爱不义的钱财，
贪行各种情欲啊，
贪行各种的情欲。
所以这个很危险呢，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当我们在追求任何一切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在追求任何一切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想这件事对吗？
你要想想这件事对吗？
合乎神的道理吗？
是不是合乎神的道理？
合乎对，我们就投入进去，没有关系。
如果是合乎的或者是
不对，
我们就可以投入，
马上改正。
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就马上改正。
你走错了，
如果你走错咗啦，
就会进去巴兰先知的错谬里面，
就会进入巴兰先知嘅错谬里面，
为利而投入自己人生，
为利而投入自己嘅人生。
十六节说，
第十六节话，
被神责备，
佢被神责备，
甚至神透过不会讲话的驴警告他，
甚至神透过唔能够讲说话嘅驴去警告
他。他后来成为神厌弃的一个人呢，
他后来成为神厌弃的一个人。
在这个贪不义的工价里面，
在这个贪不义的工价里面，
巴兰还有另外两个要注意的现象，
巴兰还有另外两个要去注意的现象，
影响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要祭拜偶像，
他影响神的百姓以色列民要去敬拜偶像，
甚至啊诱骗他们行奸淫的事，
他甚至去诱骗他们行奸淫的事，
所以以色列人有受迷惑、哦、
所以以色列人有受迷惑、
我们来看这个事迹，
我们去看这件事迹，
请看民数记的25章，
请看民数记的25章，
民数记二十五章，
民数记的25章，
二十五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
二十五章来看第一和第二节，
在旧约圣经197页，
在旧约圣经197页，
二十五章的第一节二节，
二十五章的一至二节，
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这里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石亭居住的时候，
这里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石亭居住的时候，
百姓跟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百姓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哎，这个女子叫百姓来，
因为这个女子叫百姓来，
然后给他们的假神偶像来献祭物哦，
然后向他们的假神偶像献祭物、
哦、
然后还吃，
跪拜他们哦，
还跪拜他们。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看到第六节，
我看第六节，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
谁知道有一个以色列中的一个青年，
谁知道有一个以色列中的
就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兄弟的家里去，
就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去他弟兄的家里面去、
就行淫乱，
就行淫乱。
后来这个亚伦的大祭司亚伦的一个儿子啊，
后来大祭司亚伦的一个儿子，
孙子叫做腓尼哈，
他的孙叫做腓尼哈，
看见就把这个淫乱的猥琐的人呢，一对男女就杀掉，
就杀了这对以淫乱为首的这个男女杀
死。不这样做、那个神迹已经让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了，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神已经让以色列民死了24000人。
所以在10节到13节，
在第10至13节，
这里叫做腓尼哈之约，
这个叫做腓尼哈之
约，也叫做祭司之约，
也都叫做祭司之
约，也叫做平安之约，
也都叫做平安
之约，阻止罪恶的事情啊，
阻止罪恶的事情，
神就愤怒就停止，
神的愤怒就停止，
你就平安，
你就平安了。
所以一直贪这个罪恶的事下去啊，
所以如果一直贪罪恶的事情下去，你就不会平安。
那根据资料记载啊，
根据资料的记载，
这一对被受迷惑的男女青年啊，
这对受迷惑的男女青年，
因为那个女的她是一个外族人，就是米甸人、啊、
这个女是一个外族人，是米甸人，
这个男的是以色列人、啊、
这个男是一个以色列人，
他是属于西面支派的人，
他是属于西面支派的人，
他也是西面支派年轻的一个首领、哦、
他都是西面支派年轻的一个首领，
他名叫新力，
他的名叫新力，
意思就是歌唱者的意思，
意思就是歌唱者。
那这个米甸人、啊、他是米甸宗族的首领的女儿哦，
这个米甸是米甸宗族的女儿，
叫做哥斯比，
叫做哥斯比，
她名字的意思就是虚假的，
她的名字意思就是虚假的。
这个圣经也记载她的名字哦，
圣经也都、记载她的名字、
我们来看那个14节，
我们看第14节，
那个和米甸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字叫新利，
这个和、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名字
也是一个宗派的年轻领导者、
是一个宗派的年轻领导者。
再看那个15节，
再看第15节，
被杀的米甸人，
被杀的米甸人
叫哥斯比，
叫做哥斯比，
他是米甸一个宗族首领的女儿、
是一个米甸宗族首领的女儿，
因为影响很大，
你看他影响很大，
所以后来也为了自己的淫乱被杀害，
所以就为了自己的淫乱而被杀害，
他们会行淫乱，
他们会行淫乱，
神愤怒击杀以色列人24000人，
神愤怒就击杀以色列人24000人，
这个腓尼哈这个祭司、就杀掉这个、淫乱之首的两个人、
所以腓尼哈这个祭司就杀死淫乱之首，
这谁做了，
这个、是
就是巴兰先知去迷惑，
就是巴兰先知去迷惑，
破坏神的儿女，
他要破坏神的儿女、
很坏，
很坏。
所以这个巴兰他这个先知是打击宗教信仰的这个 这个坏蛋啊。
所以巴兰先知是打击宗教信仰的坏蛋，
破坏宗教信仰的传承，
是破坏宗教信仰的传承，
破坏生命灵魂的事，
破坏生命灵魂的事。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
会影响你的宗教信仰，
会影响你的宗教，
会影响你生命灵魂的事不能做，
会影响生命灵魂的事是不可以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兰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巴兰用尽
要来做主神的百姓，
要去咒诅神的百姓。
最后他是从内在的那个属灵信仰里面来攻击，
他最后是从内在的信仰来攻击，
所以这个很可怕，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所以第二个危险，
所以第二个危险，
我们不能走巴兰的错误，
我们不可以走巴兰的错误，
淫乱，
淫乱，
拜偶像，
拜偶像，
贪爱不义之财，
贪爱不义之财，
包括这全世界，
包括全世界，
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自己
第三个危险，
第三个危险，
我们再回过来看犹大书的十一节，
我们再翻过来看犹大书的第十一节，
十一节最后这里讲，
第十一节最后
可拉的叛背叛，
可拉的背叛，
这个在旷野的以色列的生活里面，
这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生活当中，
是年轻的领导者所发生的事情，
是年轻的领导者所发生的事情。
神直接拣选的是摩西，
神直接拣选的是摩西，
这个是行政领导，
这个行政的领导，
在宗教方面拣选了亚伦做大祭司，
在宗教方面拣选了亚伦做大祭司，
那些年轻的起来了，
那些年轻的起来了，
不尊重这些老的神安排的领导者，
不尊重这些老的神所安排的，
觉得自己学识够了，
觉得自己的学识够
了，年轻力壮，
年轻力
壮，各方面好像得到社会的认同，
各方面都得到社会的认同，
失去了宗教伦理的一种生活，
所以就失去了宗教伦理的生活。
哇，这个可拉就是一个代表，
可拉就是一个代表，
就结合十二个支派年轻的领导者，总共有250个首领啊。
就结合就聚集了12个支派的领导者，总共有260
人。这些都是青年呢，
这些都是青年，
将来要接摩西他们传承工作的人呢，
将来要接摩西传承工作的人。
结果220个年轻的首领啊，
结果这个260个年轻的
首领公然挑战摩西亚伦的领导权，
公然去挑战摩西亚伦的领导，
公然挑战摩西的职分，
公然去挑战摩西的职分。
这个可拉的意思就是秃头啊，
可拉的意思就是秃头，
或者是冰啊，
冰，或者是冰，
冰天雪地的冰的意思啊，
冰天雪地的冰的意思。
那他是一个利未人呢、啊？
他是一个利未人，
也是在做那个宗教服事的一个领导者，
也都是做宗教服事的领导者。
但他们落入一种爱做大，
但他们落入一个中
爱
做大的，喜欢做头的，
制造纷争，
制造纷争，
结党，
结党，
破坏一个民族的秩序。
破坏一个民族的秩序，
这个很不好，
这个好不好？
在教会里面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很谦卑，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很谦卑。
我来到香港牧会一年多，
我来到香港牧会，
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很不错，
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不错，
在外面社会有自己的这个好的表现，
在外面有自己好的表现，
程度也好，
程度也好，
但是来到教会啊很谦卑，
但来到教会
很安静，
很安静，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一起唱诗，
一起唱，
一起学听道理，
一起学听
道理，一起做圣工，
一起做圣工。
你越谦卑，其实别人都知道。哎呀，你真的很感谢主啊！
你谦卑，其实其他人都会知道，会感谢主。
你越不谦卑，
你越不谦卑。
嘿，我厉害，我怎样，我反而人家很难看出你的好在哪里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好犀利，点样点样，人哋反而
就容易落到像可拉党一样。
就很容易落入好似
本来可以训练，
本来是可以，
本来不可以被教会用，
本来可以被教会，
本来可以被神用，
本来可以被，
但是你守不住，
但你守
爱做大，
中意做大，
制造纷争，
制造纷争。
有时候做圣工啊，
有时候做圣工，
你会做，别人会做，
你会做，人哋会做。
我们不要抢啊，
我哋唔好抢，
我们可以辅助别人做好，
我哋可以辅助人哋去做。
他真的别人没有办法做，
如果真系人哋冇办法
去做，或者比较不被注意的圣工，
或者系一啲比较
我们默默地做，感谢主啊！
我哋就默默嘅去做，感谢主。
我们做一个搭配嘛，
我哋做一个搭配，
做一个同心嘛，
做一个同心。
哎，这个教会就有力，
咁教会就会有力。
我们更需要像许多跟摩西一样谦卑的人。
我哋更加，我哋更加需要好似摩西一样。
当摩西被攻击，他不讲话。
当摩西被攻击嘅时候，佢唔讲
说话。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
佢嚟到神嘅面前。
伏在神的面前。
伏喺神嘅面前。
主啊，怎么办啊？
主啊，点算啊？
他也是爱护这些年轻的民族的青年呢。
佢都系爱护呢啲年轻民族青
年。但是神知道以后。
但神知道之后。
摩西尊重神的处理啊。
摩西尊重神嘅处理。
后来把这些人处理。
后来将呢啲人
处理咗啦。尤其为首的可拉党，他跟他全家全部被毁灭。
尤其是为首的可拉党，佢同埋佢全家都被毁灭，系好可怕嘅。
他们在信仰上背叛了神。
佢哋喺信仰上背叛咗神。
在神的带领之下。
喺神嘅带领之下。
质疑了神的仆人。
佢质疑神嘅仆人。
就表现出不顺服。
表现出佢哋嘅唔信服。
神现在要用的是这样啊。
神而家要用嘅系
咁。那你个人的想法不顺服啊。
让你自己嘅谂法
导致抵挡到神那边去，
就去敌挡神嗰边，
这很可怕。
呢个好可怕嘅。
自始至终，摩西没有跟他们敌对。
由始至终，摩西都冇同佢哋敌对。
但是他把这样的人交给神。
但系佢就将呢啲嘅人。
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混乱。
哥林多教会非常嘅混乱。
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捣乱。
就因为有呢啲嘅人喺教会里边捣乱。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哋睇下哥林多前书嘅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一节。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第一章的十一节。
第一章的第十一节。
有一个葛莱士家庭的人来找保罗。
有一个葛莱士家里面的人来找保罗。
他非常关心神的教会。
他非常关心神的教会。
所以他说哥林多教会有纷争。
他说哥林多教会有纷争。
也是从这一节看到保罗写信流泪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原因。
你要睇到呢一次就系因为咁样，保罗就流泪写信俾哥林多教会嘅原因。
保罗说要怎么样来平定这个乱源呢？
咁保罗话点样去平定呢个乱源呢？
在第十节。
第十节。
这里说我们都是借耶稣基督的名哦。
呢度话我哋都系藉耶稣基督嘅名。
成为神一家人哦。
成为神一家嘅人。
所以保罗劝他们要说一样的话。
所以保罗劝佢哋要讲一样嘅说话。
中间不可以分党。
亦都同我哋讲中间唔可以分党。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所以要神显明在中间。
所以要神显明喺中间。
从保罗在写书信的动机里面。
从保罗写书信嘅动机。
注意看那个第一章的第二节。
你留意睇第一章嘅第二节。
他写书。书信都有对象的，
佢写书信都系有对象。
这里说写信给在哥林多教、哥林多神的教会。
呢度话写信俾哥林多神。
你如果再看那个哥林多后书，
如果你睇哥林多后书，
马太也说我写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
嗰度都写话我写俾哥林多神嘅教会。
最不听话、最多问题的教会啊！
个最唔听话、最多问题嘅
教会。保罗写的时候特别讲，你们是神的教会。
保罗写嘅时候特别写到话，
不是某某人的教会，
唔系某某人嘅教会。
你看其他书信，他根本。书信开头都没有在提醒神的教会。
你看其他书信开头都不会提神的教会。
只有针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
只是针对哥林多教会。
你们是神的教会、哎、
你们是神的教会。
不能纷争结党、哎、
不可以纷争结党。
不能有软弱的情势、哎、
不可以有
更不能有不合意的事情、哎、
更加不可以有不合意的事情。
神的教会、哎、
你们是神的教
会。不是某某人、哎、
不是某某人。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信仰，我们不是属某某人的。
所以你的信仰不是属于某某人。
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那个彼得派的，
因为在哥林多教里面
也有人说属年轻有恩赐的亚波罗派的，
也都有说属于年轻有恩赐的亚波罗派。
有人说我是保罗受洗的，我是保罗派的，
也都说我们是保罗施洗的，所以我们是保罗派的。
又有说我是属灵的，属耶稣基督的，我属基督派的。
有些人说我是属灵的，我属耶稣的。
神不要这样，
神要
这样，而是要合一啊，
神要合一，
不然会落入可拉的背叛的一种危险。
如果就会落入可拉背叛的危险。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看到犹大长老，
我们看到犹大长老
讲完勉励以后，
讲完勉励之后，
他最后做了这样的结论。
他最后做了这样的结
论，还是针对那三个危险，
都是针对那三个危险。
该隐的路，
该隐的路，
巴兰的错谬，
巴兰的错谬，
可拉的背叛，
可拉的背叛。
最后做结论啊，
最后做结论、
哎、我们来看完这个结论就结束。
我们看完这个结论就结束、
哎、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刚刚看过了。
我头先啱啱睇
过。那些人是引导人结党哦。
话嗰啲人系引导人结党。
属乎血气哦。
系属乎血
气。没有圣灵的人哦。
冇圣灵嘅。
那要怎么办呢？
咁要点算呢？
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要怎么办呢？
一个神嘅儿女基督徒。
请看二十节。
请睇二十节。
要避开这些危险的道路。
要避开呢啲危险。
然后怎么做呢？
然后点样做呢？
这里提出三点。
要提出三点。
第一点，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一点就喺至圣嘅真道上。
要回归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造就自己。
要回归到圣经。
所以我们这几天还有一个礼拜举开但以理书神学训练，要把握机会。
所以我们这几天还有一个礼拜就举办这个但以理书。
我相信你参加一次有一次的收获。
我相信你参加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
你从头到尾参加，你有全部的收获。
你从头到尾都参加，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二个，在圣灵里面祷告神保守。
在圣灵里面祷告神保守。
第三个，
第三个，
保守 我们现在在谈第二个，在祷告里面保守自己在神爱中。
我哋讲第二个就喺祷告里面保守自己喺神
嘅爱中。也就是一直要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就要一直嘅行喺神嘅道路上。
从信主那一天起，
从信主
一直走到永生
一直走到去永生，
走到得救
一直走到
去得救。你这个中间不能偏差，
中间唔可以有偏
差，有错要改
有错要改，
马上调整
要马上调整。
第三，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仰望耶稣基督嘅怜悯，
仰望主再来
仰望主嘅
再来。这三点，
第三点
就可以打破。抵挡那三个危险的道路，
就可以打破同埋抵挡嗰三个危险嘅道路。
短短的一张犹大书，
就系短短嘅一张犹大
书，却有很好的属灵教训在里面。
佢系有好好嘅属灵嘅。
大家回去可以再把犹大书看过几遍。
大家可以翻去再睇犹大书几次。
然后再想想刚刚的分享。
再谂下刚刚嘅分享。
相信对自己有很大的造就。
相信会对自己有好大嘅造就。
唱诗。
唱诗。
158首。
158首。